主后2014年11月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传扬好消息。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再次聚集在这里，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中站立起来，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身上，他已恩膏我，叫我穿好金衣，遇见美丽人，一次一切伤心的人。主的灵在你身上，他已恩膏你，宝膏被掳的都释放，被囚的都自由。
Thank you.
是否感到心里面丰丰富富的？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又再次感染到、感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上帝给我们满满的爱。是的，我们带着上帝给我们的爱，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些爱也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有一个上帝是这么的爱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带着刚刚的感受，还有我们接受到上帝是这样的疼我们，是我们生命中的粮食，我们能够带着这样的心来唱这一首歌，希望主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出去传扬好消息。
求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在希望如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献上我的生命，在希望路人去走。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孤独中 人的心在角落颤抖，
我看到灵魂受敌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我看到灵魂受敌忧伤，孤独
走出去传扬福音，主啊， 常也恳求你保守看顾太平境教会，我们一直在推动101新加倍的运动。主啊，可是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我们仍有不足，也许我们的努力不够。主啊，恳求你怜悯我们，主也恳求你亲自成为我们的导师来带领我们。主，恳求你挪去任何捆绑我们的各种缠累。主啊，求你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进到我们的教会，差遣我们，用你的爱充满我们之后，再让我们把爱带出去，传扬你的好消息给每一个人。主，因为你的祝福要临到我们身上，临到太平境教会每一个人的身上，也要临到台南这块土地，甚至更多更多的地方。主啊，孩子这样祷告，恳求你垂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主告诉我，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担起我如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主，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聚在一起的来敬拜你，真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哈。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其实 跟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真的非常的 match， 我也很稀奇他们这样的选诗歌，真的一切荣耀都归给主哈。好，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神的话，记载在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节到十九节，然后我们会跳过去，再从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好，如果你要带圣经来的话，请你把它打开来，在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到这儿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再来是二十五节到二十九。好，我们再一起念。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好，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经文应该有非常多的人都读过，而且非常的熟悉。那很快的，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今年的最后一季，那进入了最后这一季的主题是尾声宣教。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感动，想要跟大家来研讨，到底圣经里面的第一位去传福音的宣教的人到底是谁呢？然后他怎么会愿意呢？到底耶稣是怎么样来跟他互动，然后让他愿意有这个热情去为主耶稣传福音呢？其实就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也有人把这个妇人撒玛利亚妇人称为井边的女人。这个井边的女人其实她也是一个她是一个算是社会所唾弃的一个人。如果是我们，可能我们不会选这样的一个朋友跟我们一起去同工。但是主耶稣总是非常的颠覆社会的价值观，别人越不喜欢的人，主耶稣越喜欢他。主耶稣总是看到人的心里面那一小小的好跟美善，耶稣就爱了他。这个女人她的男女关系非常的混乱，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有五个丈夫的人恐怕也不是那么的多。但是呢，主耶稣却想要来跟他建立关系。讲到这位妇人，她有五任丈夫，我就在想，如果这个妇女她生在美国的话，她现在应该是一个小富婆，因为每次在美国一旦离婚都可以拿到什么？对，哇，大家都非常的有常识。所以你看她能结五次婚，你想她是一个迷人的人呢，还是人人厌恶的人呢？ 可见这个 女人应该有那么一点姿色，然后又有五次的婚姻，应该也带给他不少的财富。但是在他的内心里面还是有一个空缺的地方，可能是金钱不能满足他，也不是人的情感，他本来以为可以满足他的情感，居然也一样没有办法满足他。一直到今天主耶稣来了，主耶稣他走到了叙加这个地方，本来犹太人不太经过撒玛利亚的地方，因为他们看不起那个地方的人，但是主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他走啊总是会累，所以他就来到了这个井边，他没有任何的忌讳。主耶稣的价值观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主耶稣，而且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多的人被主耶稣所着迷。耶稣来了就来跟他要水喝，然后这个女人她很奇怪，她就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有人说那是一个中午的时间，她就出来打水喝，因为她是一个犯了罪的人，因为她的男女关系不是很 OK。 一般犯了罪的人她很害怕跟人接触，所以他跟人之间有一个疏离感，他害怕他去取水的时候看到人家在那边讨论他批评他，他也害怕别人万一遇到一个认识的人走过来问他说你最近这个跟你在一起的人好不好，类似这样的问题。所以呢一个犯罪的人最讨厌人家来问他一些奇奇怪怪很难回答的问题，所以他只好选择很少人出来取水的时间，他出来取水。就这样他遇见了主耶稣。我们可以想象，其实像我们平常不论在学校或者在工作或者在家里，有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大烂事，特别是在学校或者在工作场所里的时候，我们做完了那件大烂事，我们就会很害怕，看到别人在讲话我们就开始在想他们是在说我，这是很正常的。所以罪会让我们与人的关系疏离，但是耶稣来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向着井边走去跟这个妇人讲话，这就是跟他建立关系，这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想要传福音给别人的人，我们也一定要跟别人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其实在圣经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写到，主耶稣他进入加利哥城的时候，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他长得高还是矮？他长得很矮，所以呢他一听到耶稣要来了，他非常的兴奋，他就想要挤进去人群里面，可是人太多了，他个子又小又看不见又挤不进去，他只好往树上爬。耶稣远远的就看见他，就爱他，就走啊走啊走，走到树的下面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住你家。这个也是在告诉我们，主耶稣要跟撒该建立一个关系。可能很多人还不晓得到底谁是撒该啊。撒该他是一个收税金的，然后说直白一点的话，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贪官污吏。可能政府要抽的税可能只有1000块，他就跟你说哦不，你这个要2000块，那多出来的钱呢就放到他的口袋里了。 所以当时的人都非常的讨厌这样的一个税吏。但是你看耶稣来，他老是跟一般的人做不一样的事情，跟人家作对的感觉，所以有人批评耶稣说，耶稣都喜欢跟罪人在一起吃饭。但是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主耶稣的时候，也越来越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主耶稣他有多么的棒。因此主耶稣跟撒该有了一段相处的时间以后，真的改变了撒该的生命。撒该就对主耶稣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钱一半给穷人，我讹诈了谁我就给他还他四倍。本来他是一个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想要夺的人，遇见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整个翻转，他不断的给不断的给，甚至欺骗了人家的他愿意四倍还给他。耶稣来就是在做这个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再来我们要看到主耶稣他为什么会想要跟这个女人说话，因为他怜悯她，他跟她说，你喝的水跟我现在跟你要的水喝了还会渴，但是呢我有一个活水给了你，永远你就不会渴。其实这活水是预表永生跟救赎。在刚刚我们读的时候有读到说，这个妇人跟耶稣要水的时候，主耶稣就跟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之前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纳闷，怎么他跟他要水就把水给他就好了，干嘛要叫他的先生呢？一直到现在我终于明白过来，因为主耶稣给的水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永远不会死的生命。要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首先要对付的是罪的问题。所以主耶稣怜悯他，先跟他建立好关系以后，他想要帮助他从那个关系的困境当中出来。所以主耶稣用很技巧的方法说，把你先生带来。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难道因为夫妻是一体，所以要两个人一起吗？或者神耶稣也觉得他的先生也需要这个水吗？慢慢经过的不断的咀嚼跟默想，因为神要帮助先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生命开始着手，他要帮助他离开罪的捆绑。其实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我们也是一样，要常常在主的面前悔改认罪。不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永远就是100分，永远就不会再犯罪了，而事实上一个越圣洁越追求圣洁的生命是越有影响力的，也越有属灵的权柄的。属灵权柄不是说因为我们有了一个传道的身份我们就有属灵权柄，也不是说因为我是一个妈妈所以我就有了一个属灵权柄，当然这个也是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去珍惜，没有活出一个跟这个权柄相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一样会没有那样的一个权柄，我们孩子或我们的周遭的人也不会听我们的建议。今天我要说一个真实的见证，就是有一个人，他在犯罪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知道犯罪并不好，他也很想要离开那个罪的捆绑，就有人介绍他去信耶稣，他也信了耶稣，也非常开心，他也晓得耶稣喜欢什么，耶稣不希望他做什么。但是当他那个罪性来的时候，有一次他又想要去犯罪， 但是他想说，我现在已经信了耶稣，我不应该再去做耶稣伤心的事情。所以他在那边不断的挣扎又挣扎，最后他决定还是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当这整个过程结束以后，他非常的懊恼。当然犯罪的时候会带给他暂时的快乐，但是事后又是一样的空虚。他回想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不断的祷告呼求神来帮助他，主耶稣也有跟他对话，他觉得主也是不断的跟他讲要尽量的克制自己，但是他还是去做了。做了以后呢，主跟他说，虽然你不听我的建议，你执意去做，但有一件事情你要永远记得，就是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爱你。不管你做了多烂的事情，做了多大犯了多大的错，我永远爱你。就让他泪流满面，让他有那个勇气再次的再来跟随主耶稣。这就让我想到彼得三次不认主，他也非常的懊恼，也非常的羞愧。可是在耶稣死了三天又复活的时候，他向众门徒显现，也特别也对彼得来显现，让彼得知道说，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不纪念，我永远就是爱你。所以好让彼得能够再次的站立起来，成为教会的磐石。耶稣他死三天以后复活，要升天的时候，他也留下了大使命。他希望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能够领受他所给我们的权柄，要让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我们也要不断的把我们所得着神怎么样的帮助我们，我们也要去寻找那些过去跟我们一样还在很茫然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像那个妇人一样，他生命的破口，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寻找心中真正的满足。可是当他遇见了耶稣以后，跟耶稣对话以后，就发现有人真的了解他。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当你遇到一个很聊得来，他真的把你的难过或者是你的一些的事情讲得出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好难得可以遇到这样的知音？我相信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本来他非常的孤单，他也知道这样不好，但是他不晓得怎么去突破。但是主耶稣来了，给了他活水，也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就兴奋起来说，他耶稣是先知，是弥赛亚，就把他本来要去取水的罐子放下来，往城里去，不是往没有人的地方哦，城里是人非常多的地方。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是会帮助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羞愧。其实我们真的不用太自责自己，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只是有些人的罪是别人看得见的，有些人的罪是别人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谁也不能批评任何一个人说别人哪里不好，因为如果我们都是罪人的话，我们就不能这样的说别人，我们要用爱来款待每一位我们周遭的人，就像主耶稣怎么样款待我们。因此这个妇人，他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他这样的说，主耶稣他是一个先知，又是一个弥赛亚，因此他放下了他的水瓶，往城里去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在他遇见耶稣以前，他是依靠 一个男人，在我解经书里面他查他，他是这样讲，他觉得那是他的依靠。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仔细想一想，我们的确也很容易用世界的东西成为我们的依靠。有些人可能是用他的学问，有些人用他的身份地位，有些人用的是他的财富，有些人用的是他的课业。但是这些并不是不好，这些如果给神用都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的这一生是短暂的，我们要想那永恒的生命才是值得我们追求。但是这些东西，身份地位、财富，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并不否定这个不好。但是一旦我们爱这些东西过于爱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用上以别神代替耶和华，那我们的愁苦就会加增。就像这个妇人，她把她的先生或者同居的这个人看得比神还要重要。因为中间我们没有读到的那个部分，刚好是他在问敬拜神要在哪里敬拜。所以也有人说这个妇人真的还蛮聪明的，当人家跟他说你这里做错了，他说哎呀，你看那边有一只飞机，类似这样。当耶稣要切入他的罪的时候，他引开了耶稣的话题，但是耶稣又把他抓回来，因为这是一个真正一定要解决的问题，他才能够承受这救恩。我就想到之前我也讲过一个见证，在美国有一个小孩子10岁，他在亚特兰大在游戏的时候，在玩的时候就被一个绑匪把他给抓走了。结果他本来所依靠的家人，他的爸爸妈妈，他怎么叫可能他的爸爸妈妈也都听不到，所以他怎么样。我讲那个见证的时候有谁在这？对，他就开始唱诗歌。我相信他在唱诗歌的时候，圣灵就开始来动工，不断的运行在当中。所以他不断的唱了3个小时，这个绑匪终于把他给放走了。我觉得这个3个小时对我来说，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有时候我们祷告也要给上帝时间，要等候。其实神都有在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只是神他要慢慢慢慢的来改变我们的环境跟我们这个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也需要给上帝给我们我们需要给上帝时间，也给自己一段的祷告的操练。我们传福音的确会常常遭到别人的拒绝，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晓得，其实人家不是讨厌你，他只是不喜欢这个信仰，或者他不认识这个神，然后他已经有在固定他原来的生活模式里面，他不想要从原来的模式里面有所改变。根据调查，有1/3的人是一听到福音就愿意相信的，我就是这样的人。有另外1/3的人是你告诉了他以后，可能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需要去想去研究，然后呢比较种种，他才愿意相信。另外1/3的人是你打死他他都不会相信，他就是不愿意。所以我们为了刚才我所说的1/3马上愿意的跟1/3需要思考的，我们就要努力的去传福音，因为神已经先爱了我们，我们也要去握着那些孤单寂寞需要我们去帮助他的人。我们宣传好消息并不是说只是嘴巴说而已，我们还要有行为跟 我们的平常的生活要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其实传福音也不算是非常的困难，如果你要说它简单，也是可以说是简单。我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他在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下课的时候都有脚踏车队，那脚踏车队离开了学校以后呢，就停在一个红绿灯旁边，然后他的同学就跟他说，明天礼拜六你要不要来我们教会？然后我那个同学就说，反正没事啊，好啊，那我就跟你去啊。没想到就这样，他去了教会以后，他就信了主。信了主毕业以后工作一两年，他就现身到神学院去念书。他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很可爱的小孩的一个传道人。我相信神真的需要我们每一位也跟他一样一起同工，成为福音的使者，把这个好消息传给失落的世上的人，传给现在还在黑暗中走不出来的人。因为我们也都是曾经从那个困难当中，主耶稣先来找我们，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寻找我们。我们不需要走往那些锦上添花或者很热闹的地方，但是我们真的是常常需要雪中送炭，给别人温暖，给别人爱，把他们也带到教会里面来。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为了我们成为贫穷。你本来在天上有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你有无比的权柄，你有何等浩大的能力，荣耀尊贵都是你的，但是你却为了我们来到人世间，道成肉身，是为了要叫我们的生命得着富足。主，谢谢你为了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为了我们的罪你牺牲了你的生命，让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从这个教会走出去的时候，主，帮助我们成为你福音的使者，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更是给我们智慧跟一个敏锐的眼睛，让我们去搜索我们周遭需要你的人。主，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你，靠着圣灵的大能，让我们把这些人带到你的面前，让他们能够一样跟我们得着那活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身上，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福音的出口，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请坐。